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在降临期的第四个主日，可以一起来去研读神的话语。那让我们在开始之前一起做一个祷告。那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每一年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来纪念你的降生。谢谢你，让我们每一年借这个时间，我们去思想你降生对于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意义。主啊，我们相信你的福音的信息是奇妙的，是超乎我们想象。所以劝你，今天也照样带领我们，在你自己的话语，透过你的话语，将你的信息向我们显明。也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同作见证，相互印证我们对你话语的认识和理解。我们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手中，愿你亲自来保守带领。我们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祷告，阿门。再过几天就圣诞节了啊，也许大家已经在家里面布置好圣诞树啊，树上也挂满了各样的一些圣诞的装饰。然后，也许你们也是一直都有点那个圣诞花环的那个蜡烛了。今天第四根蜡烛已经点亮了啊。那有孩子的话，可能还会为孩子预备一个，就是就是所谓的降临期的日历吧，Advent Calendar。那我们今年家里面也搞了一个。这种就是 Advent Calendar，每天有一份小礼物给孩子，然后呢就不断的就是提醒他，就是圣诞节快近了，圣诞节快近了。然后呢，他现在呢就变得是每天，因为我们那个Advent Calendar 是自己预备小礼物的，就不是那个一整个的那个东西，所以是每天要我们要放一份小礼物在那个就是那个小口袋里面，然后呢，现在心灵就很开心啊，很兴奋。他每天就是睡觉之前都提醒我们说，他每次跟我说：“爸爸，你一定要提醒妈妈，明天早上一定要记得把我的礼物放进去哦，让他不要忘记哦。”然后第二天早上一起来，第一时间就是冲过去看一看，诶，今天有收到什么礼物，新的礼物。所以他每天都可以盼望着有新的东西啊，是非常幸福的一段时间呢。不过呢，对他来说是很幸福的，对我们大人来说呢，就是有一点点的压力啊。因为我看着每一天他对这些小礼物都这么高的就是期待不断的期待，不断的期待，我心里面就有时候就担心，哎呀，那到时候圣诞节的那一天给他的那一份礼物啊。如果比不上之前这些礼物的话，那他会不会很失望？那因为人可以有盼望啊，可以期待每一天新的一天的到来，其实是非常幸福的啊。但如果我们迎来的不是一份从没有想象过的礼物，不是全新的一天，不是一个完全跟以前完全不同的一个新世界，如果我们所迎来的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这样的反差比起一个人从来没有期待、盼望过一些什么东西，更加叫人难受。教会呢？哎，什么？不知道心灵给我一个什么？可能因为我刚才说到他了，他有点太兴奋了，写了一张小纸条，不知道写什么给我。好，然后就是对，所以我们说到这个盼望呢，这是因为我们盼望一个新的，没有我们没办法完全想象的一样的一个信息，这样的盼望才让人就是值得期待啊。那我们教会每一年在圣诞节所宣告的信息，虽然差不多，好像每年都在讲同样的东西，但我们并不是在重复一些旧的内容，它总是新的。因为这个圣诞节的信息虽然它已经开始了，已经临到我们这个世界了，但它还没有彻底的实现。我们教会每一年经过降临期庆祝圣诞节，宣告耶稣基督的降生，也就是他第一次降临 我们这个世界。然后教会每年还有预苦期，经过预苦期之后就是庆祝复活节，然后耶稣升天节。圣经说复活的耶稣他怎样升到天上，将来也要在众人面前驾云降临，重新回到这个大地上，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所以我们教会也同时宣告主的再来。所以我们知道说，从主的第一次降临到第二次降临之间，我们这个世界，神对这个世界的拯救是还没有完成的。所以教会每年虽然是在重复着圣诞的信息，但这个信息对于我们这个还没有完全得救的世界来说是新的，依然是新的信息，因为耶稣降生的目的还没有完全在这个世界当中实现，甚至可以说还没有完全的成型，我们还不能清晰的看见，清清楚楚的看得见摸得着，有时候甚至连这个想象他都觉得有点困难。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可能你大家很没有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耶稣降生的信息为什么我们连想象都觉得很困难，为什么这样说，那就是要从我们就是圣诞节的主角，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所分享的信息说起，也就是我们今天将要读的这个路加福音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的经文，我们从这里说起。我在投影当中呢，引用的这个圣经版本是新汉语的版本，所以我邀请弟兄姐妹方便开麦的话，都现在可以开一下麦，我们一起先读一读这个路加福音四章十六到二十节的这个新汉语译本的这个翻译好吗？就是白色框框这一部分啊，我们不用管它，这部分是一会儿是一个对比来的。但是就是中间的这个对这个背景的这些部分的经文十六到二十节，我们方便的话，我们一起来开麦来一起念一下好吗？好，如果预备好的话，我们就一二请。
耶稣来到他长大的地方纳撒勒，
他
到自己的习惯，
在安息日
进了会
堂。
但起身来
要
念
圣
经，
有人
把以赛亚先知的
书卷
递
给他，
他展开
书
卷，
找
到
这段
经
文
上面写
的：
主
的
灵
在我
身
上，
因
为
他高立我
去
向
穷人
福音，他差遣我去宣告。
被
掳
的
释
放，瞎眼
的
得
看
见，
受
重
压
迫
的
得自
由。
他差遣我去宣告
主
的
恩
典。
耶稣
把书卷
还
给会
堂的
差
役，
然
后
坐下。
会
堂里所有的人都
定
睛
看着他。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
听
见
的
这段经文，
今
天
已经
应
验
了。”
好，谢谢大家。我们会看到，就是这里面的一个场景，就是耶稣他去到他就是原来长大的地方啊，他已经开始四处的巡回布道了。然后但这一天他又回到他原来长大的地方拿撒勒，然后呢按照犹太人的习惯安息日进了会堂，然后进了会堂的话呢，就是他就有人就是把那个他主这是他主动起来要读圣经，然后呢有人就把以赛亚书的一个书卷递给他了，然后呢他又是主动的去打开那个书卷，主动的找到他要读的这段经文，所以我们看到这都是他主动的，并不是有人说啊好，今天我们在会堂里面敬拜，然后呢我们提前安排好找一个人帮我们读圣经， 然后呢也提前安排好要读哪一段，那好，耶稣你来吧。不是这样子，而是他主动进去到那个会堂参加这个敬拜，然后主动的 站起来要读圣经，然后别人给了他这个书卷之后，他又主动的找到了这一段经文宣读出来，就是中间十八十九节的这一段，就是经文，也就是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第二节的部分的经文。那大家看到这个投影上面，我把这个实际上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到第二节跟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十九节引用的时候他们的差异哈，稍微画了出来，就是你看了颜色不一样的那些字，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些的差异了啊。但我们就是我只是说一下这一点，让大家留意到这一点就好了，我今天不会花时间太多去讲这个，就是这个差异的东西啊。那我们主要是来就是要理解耶稣为什么要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就是拿撒勒那一天，他要诵读这个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那我们就要首先来看回来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到底是讲什么的内容。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呢，通常被看为是一个君王的登基致辞，君王登基的时候他发表的那个，就是向全国上下就是发表的一段那个话啊。而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会认为以赛亚书六十一章这里面说的我啊，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的这个我，指的就是弥赛亚君王，就是上帝的预言当中要将来要降临的那个君王弥赛亚啊。所以呢，一般来说他们认为这一段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也是弥赛亚登基的宣言，弥赛亚登基的宣言。所以如果要用一个简单的就是结构划分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整个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啊，大概是按照他那个我这个人称的转换啊，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六十一章一到七节就是这个弥赛亚这个我啊登基致辞，宣告什么呢？宣告大赦天下，恩年的来临。然后第三到七节就是弥赛亚许诺以色列的复兴。然后你看到六十一章八到九节呢，就这个人称进行了一个转换。对，虽然都是我，但是你从他的那个说话的内容，你可以看到这一次六十一章八到九节的那个我是上帝了，是上帝在弥赛亚致辞之后对弥赛亚说那番话的一个的回应啊，是一个很正面的回应，就是保证说，哎，你说的这些东西我会帮你实现啊，这对他致辞的一种加持啊。而在六十一章第十节之后呢，那个我呢又变回这个弥赛亚啊。所以呢六十一章第十节一直延伸到六十二章啊，虽然我这里写是六十二章三节，但实际上更准确的划分可以划分到更厚一点点。但是你就是至少我们要知道说，从六十一章十节往后到六十二章开头那一部分，这个我又变回是弥赛亚，而那一段话所讲的内容就是这个弥赛亚承诺，他承诺他要做什么，就是大概来说就是他要靠着神的恩典和自己的力量要将以色列建立成为一个公义的国度，成为列国的明灯啊。这是，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到六十二章开头的一整个的一个的结构啊。所以呢我们理解耶稣的那段宣告的时候，要清楚的明白的话，首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要思考一下，就是前面他说六十一章以赛亚书里面啊，以赛亚书里面说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捆绑的得自由。这个被掳和被捆绑指的是什么呢？虽然被捆绑的那一半句没有在路加福音当中重复啊，但是被掳的得释放这一句 是有照样重复的。那所以这个被掳到底是什么意思，在以赛亚书中是什么意思，它就会影响我们对那个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诵读的时候的那个意思 的解读。所以我们先想想这个被掳和被捆绑具体是什么意思。那首先呢，我们很快可能会想到，这是老基督徒的话，我们很快会想到说，哎，被掳是吧，这个词可以是一种就是比喻性的，它是比喻以色列人在公元前好像是528年的被巴比伦军队灭国前后，曾经一批一批的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啊，对，当然是当时叫犹大国了，就或者你可以叫犹大人吧，反正一批一批的这些人，以色列人都被强迫迁移到迦南地以外的其他地区去居住，不准他们回老家，终生不准回老家。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比较多的就是以色列被掳，就是在这个比喻意义上的，因为他们去到那里不是真的做奴隶的，他们在那里是被他们是不能回到自己的那个家里面，他是强迫性的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来过新的生活，自己在那里过新的生活啊，但他们并不是在那些地方做奴隶的。所以这个意义上的被掳呢，是被带走啊，被当时的军队抓走，但是去到那个地方之后他们还是自由人的生活的，当然会受尽歧视啦，你作为就是战败国的人民是吧，那附近的其他原住民又觉得你们是外人，然后又觉得你们这么就是这么无能啊，被人打败了，所以社会地位肯定是低的，但至少他们不是那个奴隶。所以这个被掳呢，是在比喻意义上的一个被掳。然后呢，这个被掳和被捆绑呢，也可以是字面的意思哦，就是指真的是有些人被掳，其实原文就是被逮捕，就是被抓啊，这德语的翻译就是被抓被逮捕的那个词啊，gefangen呢。所以它可以是真的是字面的意思，是有些人被逮捕了，被捆绑在监牢里面，这些人可以得到释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原来在就是以色列两河流域的以色列北部的两河流域那里的我们叫美索不达米亚的这块地方，在古代的时候呢，有过一些这样的习惯，就是一个新的王登基的时候，他会宣布大赦天下，也就是宣布所谓的恩年，恩典之年。不过呢，这种大赦就跟我们中国帝王的大赦是不一样，他不是赦免刑事犯罪，不是赦免所有的那个罪犯，他是赦免那些债务罪犯，所谓的罪犯就是因为欠债还不了钱，然后被人抓到监牢里面要坐牢，这种人，这种大赦呢，也会让不单是这些人在监牢里面，这些欠债在监牢里面的人可以离开监牢，他也会让那些曾经因为欠债而卖了土地，甚至把自己卖身给别人做奴隶的这些人，可以无条件的取回自己的土地和人身自由。所以在以赛亚书61章当中呢，这个被掳和被捆绑它很有可能是两层的意思都有的，就是说这个上帝的君王弥赛亚，他既宣告以色列人被掳要结束了，将要回归了，同时又宣告在这个弥赛亚要建立的国度里面，经济压迫和债务不再存在了，可以被免掉如果是这样来，就是从那个双重的意义来看这个被掳和被捆绑的话，那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就是在以赛亚书61章第10节一直到62章，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结构当中的第三部分。在以赛亚书后就是61章的就是第10节开始一直到62章，这里面我们看到好几次他重复 公义这个词。如果按照刚才的那个背景的话，我们应该也可以理解 在这里面的公义、啊、它也有两层的意思。一方面它是讲到、以色列将要脱离亡国被掳被歧视的状态，要复兴了，他们曾经被欺负，但是上帝现在要把他们就是重新召聚起来，带他们回到自己的那个、就是故乡，上帝赐给他们的那块地方，所以好像就上帝为他们伸张了正义，曾经被欺负的现在呢，上帝扶持他们让他们复兴了，就为他们伸张正义了，这是一种意义的一个、这个、这里面讲到谈到公义的时候的一层的意思。但是它也可以是包含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这个复兴的以色列按照这个61章3到7节当中哪一节我忘了，好像是第三节了，讲到说这个复兴的以色列本身要成为公义的橡树、橡树是一种什么呢？一种很大的树来的，就是就像我们中国南方的榕树一样、它可以就是那个枝干可以 树干可以长到说好几个大人就是围成一圈才能把它一起抱住，那么粗的，然后枝繁叶茂、所以公义的橡树这幅图画就让人感觉是一种哇，就是公义在这个地方开花结果，然后就是发展开来的那样的一种的景象、人人都能看得见的、这种树太大了，你不可能看不见它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公义的以色列，复兴的以色列要成为公义的橡树，就是人人都可以看到这个复兴的以色列是有公义的，有正义的。而这个公义包含是什么一些什么内容呢？配合我们刚才分享到的，就是古代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地方新王登基的时候宣布债务的赦免，配合这个内容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公义啊，弥赛亚要建立的这个公义很明显是包括了经济的正义在里面，经济正义，所以它跟很多先知书对经济压迫的批判一样、上帝在弥赛亚的预言当中也没有忘记这个要建立的公义的国度，其中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经济方面的正义、而且上帝当、不仅是没有忘记而已，因为我们要知道这是以赛亚书61章是作为弥赛亚登基的致辞的话，也就是弥赛亚在宣布他自己从上帝那里承担的使命，也就是这样来看的时候，这个公义包含经济正义的这个公义就是弥赛亚登基之后要完成的主要任务之一。我们说这个古代君王登基、会宣告债务赦免这件事情，如果、大家就是、熟悉旧约的话，肯定刚才我讲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想到利未记25章关于西年的相关的经文，因为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古代的君王登基的大赦，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那种的大赦呢，虽然是 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是一个习俗，有点像是一个习俗，但它没有成为一个明文的法律和定例，所以呢它仍然是取决于新登基的君王的这种性质、然后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旧约当中，在摩西律法里面却将这样的一个的习俗变成了一种的定例和法律，也就是在利未记25章所记载的西年的条例，它变成一个非常常规的，而且也跟君王的登基没有关系的。因为在西年的条例里面、利未记是这样说的， 每七年之后，年就要宣布为新大城，之后响起号角声啊，到处吹号，每个城都吹号。然后呢，就整个，然后这个吹号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西连现在要拉开帷幕了。然后这种号角声就像《立位记》就是所讲的，《立位记》里面25章里面有一节经文说，西年是为了什么？西年就是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西年就是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所以全以色列人在西年要做的事情，他就好像，算像是一个门一部。等于电脑重装操作系统一样，是一个类似于农业社会的一次经济重启。为什么说经济重启呢？因为首先在西年的时候，一切的农耕种植的活动全部都要停止，地长出了什么你就吃什么。然后呢，所有以色列人之间的债务要一笔勾销，卖身当了别人奴隶的可以免费恢复人身自由，曾经卖出去的家族的土地也可以免费要回来。所以这整个西年对于那个穷，就是贫穷的人来说，就是那些穷到连生产资料都没有，连自己本身都穷到卖了身被剥夺了那个人身自由的这种纯粹的无产者啊，你可以说完全真的是无产者，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人生的重启啊！你甚至说是再世为人也不算太夸张。当然，这个西年的政策，我们如果知道是这样来定的话，肯定是让一些人欢喜，一些人就是不高兴的。你透过一些那些透过放债集中了大量土地在自己手上的那些既得利益者，或者是集团肯定是不喜欢西年的，不仅是这些人本身不喜欢西年，我们甚至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想象说，资本本身要积累起来的这些自我增值的这些资本本身也不喜欢西年，因为所谓资本就是要积累起来为增值而增值的财富和金钱，但西年的律法却恰恰是将这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资本被迫的，不管什么形式的资本，土地的形式还是金钱的形式，它被迫分摊出去变少了。所以这些人肯定会说，哎呀，七年理想很丰满，但是不太合实际，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人这样说的。而实际上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古代以色列历史当中到底是不是真的实现过执行过西年，这个也是有些考古学者是有怀疑的，有疑问的，就不是那么确定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宣读这个以赛亚书61章的信息，它到底是意味着什么？他在那个安息日公开的宣读，而且在路加福音当中，这是耶稣整个事工所有详细记载耶稣事工的最开头的部分。第3章讲了耶稣受洗，然后记载了耶稣的家谱，之后就说耶稣圣灵引导耶稣去受试探，经过3个试探，然后成功的就是赶走了魔鬼，然后呢下一个马上的在路加福音的结构当中第4章就记载的这件事情。所以圣经学者都说这一个路加福音第4章的这个就是耶稣诵读以赛亚书这件事件，以及他对这个以赛亚书61章的这个诵读，被称为是弥赛亚的使命宣言，或者说耶稣的使命宣言。而我们不要忘记，是当耶稣宣读完之后他还说你们听见的这段经文今天已经应验， 你们听见的这段经文今天已经应验。所以这意味着耶稣基督上帝的受膏者现在在我们的世界登基为王，他要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宣布禧年已经开始了。而他在马槽这个这种地方降生，也表明了他的一种态度。他在我们这个世界，他没有站在财富有财富有权势者的一边，不是为这些人的财富权势去祝圣去贴金，不是跟他们说哇，你们有这么多财富啊，有这么多权利，身世蒙福啊，肯定是上帝祝福你们，你们才可能有今天这番成就。没有，我不是说他们一定不是上帝祝福，但是耶稣，我的意思是耶稣的站位，你看他的那个主要的关注，他是在马槽里降生，然后他在宣告他来侍奉的时候，刚刚开始出来侍奉要承担上帝给他的使命的时候，他宣告禧年的开始。也就是说，当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关于禧年的背景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明白，当耶稣宣告禧年开始的时候，当他说你们听见的这段经文今天已经应验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现在禧年真的要开始执行了。那些曾经因为经济原因成为你们奴仆的人，那些为你们的经济繁荣而996的不断工作的人，失去自由的这些人，现在要开始得回他们的人生了。 这就是禧年的信息，对不对？你因着债务 而卖身为奴的人，他们要得自由了。那些无产者要重新得回可以就是生产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就是他们的土地了。所以他至少就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一定是四面执行这个禧年的条例，但我在说的意思就是说，这说明上帝的关注，就是他要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宣告禧年的开始的时候，这就说明他要在这个世界建立一个公义的国度。而这个公义的国度，它的意思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一定其中很重要的一环一定是包含着经济的正义。所以以赛亚书61章11节那一段这个弥赛亚的承诺里面，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地怎样使芽长出，园子怎样使所栽种的生长，主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国中发出。这是弥赛亚来到我们这个世界承担的使命之一。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到底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怎么样做才叫经济正义啊？怎么样组织社会生活才算是一个迎接禧年来临的这样的一种的生活？那当然这个问题很大啊，我们只是谈两点啊，下面就是剩下的时间当中我们略微谈两点，而且我主要是提问题而不是给答案啊，我主要是提问题而不是给答案。第一点我们可以谈的就是一个就是很习惯说的一个话，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多劳多得，多劳多得。我们说哎，一个人富裕啊，是因为他勤奋好学得到好的学位了，所以毕业之后他能找到一份好职业，然后他在职业当中也很努力的工作发展自己，所以最后他会得到越来越好的收入。多劳者应该多得，而在这种道理之下，少得的人啊，就是逆否命题，多劳多得的逆否命题是什么？就是少得的人就会被认为可能是很可能是少劳啊，少得就少劳。那么为什么现在的收入这么差啊，处境这么糟糕？因为他们没有认真好好学习啊，小时候得不到，所以他得不到好的学位，没有好的职业，而且他打散工，你看他也懒懒散散的啊，所以就赚的少嘛。所以他们就慢慢的就越来越落魄了。那我们这一代人呢，就常常听到父母逼我们读书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是吧？你不好好读书，将来就要像那个乞丐那样在路边讨饭。我们或多或少可能都会听过这样一句话。那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背后的假设是什么？ 就是沦落到他的那种地步的那些人，完全是因为他不努力。少得者是因为他少努力，只要你多努力多劳，一定多得。而这种多劳多得不仅仅是用来我们对用就是在我们平常的那个观念当中啊，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是流行的时候，它不仅仅是影响我们对一个人进行道德的评价啊，譬如说我们看到路边的那个乞丐或者流浪汉，我们就很自然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啊，就是先是会假定他，哎呀，肯定是也许以前就是努力不够啊，或者怎么样啊，等等，这是一种道德评价评判啊。但是这个多劳多得这种思维，有时候也意味着我们心中对于一个社会怎么样正当分配社会财富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会假定说多劳者应当多得，这既是一种社会财富分配的一个原则。那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社会财富应该分，我们的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应该去激励那些努力学习的努力工作的人，而不应该纵容和惯养那些懒人。所以按照这个原理来推论下去的话，甚至我们有些人可能会主张说，那个这个社会对于那些收入 更高的人征收更大比例的税其实是不合理的。人家多劳多得，你为什么凭什么要他就是赚多了就收的税的比重就要 更高呢？人家是因为多劳才多得呀，是吧？而可能也会推论到另外一个地步，就是譬如说福利金，是吧？我不是说失业保险金哦，失业保险金还是你自己交曾经交过的一些钱，然后在失业的时候把那个钱作为保险的赔偿，然后来赔付给你。我说的是纯福利金。按照这个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的话，那纯福利金也是很难想象的，是吧？它跟这个激励机制恰恰是相反的。这个纯福利它不就会打消人积极的劳动的积极性，纵容一些懒人去躺平吗？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像刚才说七年的那一波操作啊，又让那些就是有债务的人可以免债，然后又要把土地就是从那个买主手上拿回来就还给他们，哎，这个不是在破坏这个激励的机制吗？不是在违背多劳多得的原则吗？啊，就有这种嫌疑啊。从这个角度来想的话，这个是多劳多得。但是我们如果又反过来想，如果我们不是抽象的去谈多劳多得这种原则是否合理，而是我们很具体的观察我们身边这个世界的话，我们可以问这个世界多得的人真的是纯粹因为他多劳吗？很具体的看的时候，你譬如说一个连台词都记不熟的小鲜肉，他拍一个小时的戏，为什么他收的那个薪酬可以比那些做高难度动作的替身要高得多呢？或者一个只会搔首弄姿的那种娱乐的网红，是吧？他为什么可以收入这个取得的那个流量收入可以比传播知识干货的主播得到更多呢？又或者为何同样我们是钱滚钱的操作，是吧？大家都是投资者，他拿100万滚一个小时赚的钱可以多过我用10000块滚一个小时多的赚的钱呢？我假定这两个人他们的那个投资的那个就是智慧技巧都是一样啊，所占的那个就是机遇也是一样。你又或者你甚至可以想象成同一个人，是吧？在同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他如果只拿着10000欧来滚，跟他拿着100万欧来滚，那个得到的结果绝对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同样一小时，为什么同样的那个同样的技术，同样的那个智慧，同样的那个劳动，为什么可以得出很不一样的结果？还有我们想想那些导致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华尔街银行家、政府官员、什么经济学家、教授， 他们真的是靠实实在在的能力来赚得那天价的年薪吗？还是纯粹只是靠着人脉欺骗得到这一切？凭什么配那么高的那个年薪呢？他们一个人，所以我们要问的，一个人多得真的是因为纯粹因为他多劳，或者纯粹因为他劳动的技术含量更高，精神投入更大吗？你会发现今天这个世界真的不是这样子的，真的未必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想想今天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最快的赚钱的方法跟勤奋劳动多劳多得关系大不大？有什么办法可以比赚就是有什么办法赚钱可以比抢银行更快？就是投资嘛，你抢银行你还得慢慢搬那些钱，是吧？你一些小时能搬多少钱，能搬多少，我尽管算你是1000欧一张，一个小时能搬多少钱，你一卡车能搬多少钱。但是你在资本的市场，只要你的资本足够大，一秒钟之内只要经济指数上升那么一两点，你赚得的钱啊，你的本金够大的话，你那么一秒钟之内上升了一两点，你所赚的钱比搬金库还要多还要快。所以很有意思，这个世界今天很多企业财团他自己都不再是靠就主要靠那个营业来赚钱，而是靠这个就是营业呢只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幌子，或者说一个一个鱼饵，他透过营业来创造一种市场预期，然后再吸引资本，最后他是用资本来赚钱，不是用营业额来赚钱，不是实际上卖了多少东西然后赚了多少钱来赚的啊，这不是我空口说的，这是有数据的。你看这个是就是一篇那个德国的一个期刊的那个文章里面啊，但是他引用的这个数据是美国的，就是这个应该是反正他这个记录到1948年，就是差不多战后哈，二战后一直记录到08年的数据。这就是在这个数字是什么呢？就是国外投资的盈利，国内外投资的盈利占一个美国的企业盈利的比重是多少？所以那个纵轴就是左边那些0.1、0.2、0.3、0.4哈，但不是0.1%、0.2%，这个是绝对数字，就是0.1就意味着10%，然后一直上到0.5的话就是50%。所以你会看到，从2000年到2008年，这个企业主要或者说虽然不是绝大部分，但是它至少差不多一半的盈利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投资的，钱滚钱，不是于直接来自于就是那种营业经济营业或者什么样。我们如果想想就是瑞幸咖啡啊，然后还有中国很多的莫名其妙的共享单车啊，我们就明白这一个套路是这样子玩的这个在就是大家都学过来了，现在这种就是赚钱最快的方法大家都学过来了。所以多劳多得其实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啊，就是真的已经不太像是我们这个社会当中的一个的实际的情况是因为的资本的集中，大家就发现原来靠着资本本身的那个就是翻滚可以点石为金。那既然谈到这个资本啊，资本的那个集中的话，我们又谈另外一点，我刚才说讲两点，我们提两点，我们说现在说另外一点，就是另外一个惯常的那个思路，或者我们平常经常听的一句经济学的口号，就是我要把饼做大，是吧？这种说法就是说，我们要为什么资本要集中啊？因为资本集中才可以扩大生产，而当我们扩大生产的时候，整体的生产力提升了，我们才可以把饼做大，把饼做大了，每个穷人也会有够吃的了，所以呢，为了能把饼做大，我们要暂时忍受这个资本集中所附带的一些很多的就是暂时的不公平的现象， 此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把饼做大。这也是一个很流行的一种的想法或者观点啊。但听起来它是有些道理啊，对啊，如果饼大了是吧，别人穷人吃一小口也可能也能吃饱了。如果你饼很小的话，别人穷人吃三四口也都吃不饱，对不对啊，所以一定要把饼做大呀。所以就要容忍资本暂时集中啊。听起来还是有道理，理论上也是很丰满，又是一个问题，就是现实上就比较骨感。我们看这个是就是2021年联合国关于这个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的一个报告，它里面就是这个数字啊，我们就看上面这写的文字啊，他说2020年世界食物不足人数在继续增加，2020年世界上共有 7.2 亿到 8.11 亿人面临饥饿，如果取中间值，哎，当然这个就数学的那个了，中间值什么的，反正的意思呢就是有这么多人，差不多7到8亿的人面临饥饿，而且呢2020年的饥饿人数比2019年还增加了。所以你看这个曲线，就是看上面那一条曲线，就是多少百万人啊，对这个对这个就是再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数字。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很奇怪的是，哎，怎么从05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里面对，这个表图表的左边是百分比，就是世界饥饿人口占总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多少。而所以如果你看左边这条线这个线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啊，就是05年到20年全世界饥饿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比例竟然是在14%到17%之间游走，而1920年还又再一次从15%上升回差不多17%的情况。也就是说每十个人当中就有一到两个人是在饥饿的。这个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就是我们现在说工业已经走到 4.0 的时代，我们其实凭着我们今天的农业技术和生产能力足以养活全世界所有人口有余，但是全世界依然从05年到20年这十几年间，在我们看来你会觉得这十几年是一个全世界很贫穷的时间吗？不会，对不对？但依然每十个人当中就有一到两个人是食不果腹忍饥挨饿的，过去十几年一直如此。不是说饼做大了人人都多少能吃上一口吗？吃一小口都能吃饱吗？不是这样说的吗？为什么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而且这些人当中并不是所有人都不工作的那种人哦，有些人他是像奴仆一样拼命的工作，不断的为我们北半球西方国家源源不断的提供成瘾性消费品，就是咖啡可可。但尽管如此，他们的收入仍然不足养活一家人。所以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明白吗？这个真的很奇怪。我们有能力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吃得饱足，但实际上我们却做不到。除了食物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奇怪的事情，就是这个我也听过来了，实际数字我没有查过，就有人说我们中国用来投资而不是用来住的那些空房子的数量多到可以容纳全美国的人口，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有没有夸张，但大家都知道鬼墙很多的在国内啊。但我也不是只是特别针对中国啊，我们也要会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当年07、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也有很多鬼房鬼镇，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情况很不 make sense。我们有很多粮食，但却很多人吃不饱。我们有很多房子，却很多人没房子住。有人说，哎，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了。他们也可以拿出一堆的，是吧？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等，一大堆这些的学问，分析出各种所谓的原因，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啊，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它的过程是怎么样？它的机制是怎么样呢？可以，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但是这种解释为什么？他只是在描述这个世界怎么样变成这样，只是在说这个世界是这样，但他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应不应该是这样。当我们回答了前者，这个世界怎么样变成这样，并不等于说我们回答了后者，这个世界应不应该这样。所以我还是不明白，真的，我还是不明白这个世界为什么应该这样。我不明白这么荒诞的世界为什么可以面对圣诞节的信息。荒诞跟圣诞差一个字，但是却是我们那个很现实的一个情况。当耶稣宣布新年开始，而且他是在2000年前宣布新年开始，但是整个圣诞节所启示出来的这种的意象，耶稣基督他自己宣告他要达成的这个任务，对我们这个世界，今天这个世界来说，却依然好像是全新的一样，好像还是没有成型的一样，甚至是我们难以想象。我们难以想象怎么可以我们今天的经济没有了资本或者资本市场，我们难以想象我们今天的经济怎么可以按照昔年所讲的那种的法则来运作。对，我也想象不了，我也想象不了。但是我知道很多一些的神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他们还在想，他们仍然愿意进探索，他们也给过一定程度的答案。那所以现在我们就回来看，我们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作为基督在地上的身体，也就是说他在地上活动的时候是用我们这个身体来活动，耶稣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如果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们要活出基督的话，我们无可避免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今天应当参与资本的狂欢，还是一同去探索开拓一条新的道路。我们基督徒经常说，啊，我们信了耶稣活得就不再一样，但那么我们基督徒谈金钱谈经济的时候怎么可以不再一样？仅仅是谈理性消费谨慎理财，啊，就是很多人讲什么基督徒的金钱观，就在讲这些而已。那其实如果仅仅讲这些，我们仍然只是在这个世界的框架之内来思考问题。不再一样就是我们要完全跳出这个框框来看世界，用耶稣基督的福音来看这个世界。而昔年的信息，至少我们从路加福音，从以赛亚书来看，显然是耶稣基督福音不可分割的核心的内容。昔年的信息，经济正义是主耶稣和教会的使命和目标之一。这一点不是我一个人讲的，你们看到这个图里面，这个右下角这里面有一幅图，就是这个是 WCC 啊，就是叫做世界基督教联合会，他们就是2013年的那个大会的一个的主题，就是生命之神，生命之神引领我们进入公义与和平。 其实83年开始，他们就提出一点，就是说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实现和平。但是什么和平啊？不是二战之前的那种绝对主义的和平，而是这种公益的和平。而这种公益的和平当中要包括经济正义，所以这些的概念，其实83年你想想啊，我不知道，就是83年的时候你在哪里或者你在做什么？至少83年我才1岁，一直到现在，其实已经讲了很多年了，啊，不是什么全新的信息，或者我自己在那里就是编制出来的，但是这样的信息，对，这样的信息可能却就是好像很少讲，所以今天在这个圣诞节里面，就是借着这个路加福音和以赛亚书，就是但愿我刚才的分享可以就是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就是耶稣作为弥赛亚很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带来公义的社会，公义的国度，而这其中包含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经济的正义。而西年的精神是我们教会基督徒们应当去更深去反思思考和消化的。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有个祷告来结束。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刚才的一段时间，可以透过你的话语去尝试去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愿你来继续的指教我们愿你的灵也在我们当中同做印证的工作看我们的分享，孩子的分享到底是不是你的意思。主啊，也愿你继续的保守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可以行在你的心意当中，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到因着你免我们的债，我们也免了人的债，愿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新的出路去组织我们在地上经济的生活，实现你所期待的经济的正义以及公益的社会。我们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